同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9月10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抨击美中贸易不公，北韩70周年国庆阅兵并没有展示核武，特朗普称赞。极右政党在瑞典大选冒起，成为第三势力。此外，身兼一地两检关注组召集人的公民党香港立法会议员陈淑庄特别关注香港高铁将会引入中国现行的失信人名单制度。他解释说，
我絕對認為咧，特區政府咧係應該喺失信人名單嗰度咧係要更多解釋，因為我哋講緊嘅係咪執行緊呢一個內地嘅法律嘅或者法規嘅一啲懲罰咧？呢一樣嘢我覺得係比較敏感，同埋呢一個係一個比較可能有機會涉及呢、這個呢、這個我哋叫法治嘅問題嘅。
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永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再次对美中贸易不公平表达强烈不满。特朗普几日以来不断对中国发出强硬警告，除了可能即将宣布的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税之外，他星期五还表示已经准备好对另外267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有分析人士注意到，近来美国的态度似乎变得越发强硬。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问题专家肯尼迪在接受彭博新闻社采访的时候表示，美中贸易争端已经从最初的减少贸易逆差，向强调中国进行结构性的调整、结束行业补贴等更深层次的要求发展。而且白宫强硬派的更加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希望美中两国经济体结束相互依赖关系，将产业供应链从亚洲转返美国。特朗普星期六亦都曾经发推呼吁苹果返回美国建厂。在另外一方面，根据中国星期六公布的贸易数据，贸易战至少并没有重创中国上个月的出口。中国八月对美顺差再创纪录，同比增长 9.8%。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发票说，北韩在庆祝建国70周年的阅兵式并没有好像过去这样展示能够打到美国的核武，是一个重大和非常积极的表示。正是试图敦促北韩领导人放弃核项目的特朗普总统在北韩阅兵之后发推文表示多谢金正恩委员长。北韩阅兵包括大众熟悉的不少的内容，包括军人走正步、坦克、榴弹发射器和各种的导弹，但并没有北韩称能够携带核弹头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在金正日和特朗普在新加坡举行的六月峰会之后，北韩试图缓和和美国的紧张关系。星期日举行的瑞典国会选举的初步结果显示，欧洲其中一个自由主义国家的政局正是向右转，主张离开欧盟并且冻结移民政策，立场反移民的瑞典民主党似乎有望成为国会内的第三大政党。大多数选票都已经被清点完成，执政的中间偏左政党社会民主党获得了 28% 的选票，温和党位居第二，获得 19% 的选票，而倾向民族主义的瑞典民主党就获得接近 18% 的选票。瑞典民主党领袖艾克森在大选日的晚上集会上面宣布胜利。虽然阿富汗不是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这次出访的国家之一，但是阿富汗的安保举措依然是蓬佩奥对巴基斯坦和印度访问之中的重要话题。国防部长马蒂斯将会同蓬佩奥一起访问印度，他在飞机上对记者说，美国在阿富汗的冲突已经进行了17年，结束这场战争的计划变得越来越受到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印度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蓬佩奥刚结束对巴基斯坦的访问，而美巴关系正是处于低谷当中，重启阿富汗的和平进程是蓬佩奥国务卿和马蒂斯国防部长这次出访的主要目标之一。
The work that we all know that we need to do to try and develop a peaceful resolution in Afghanistan.
美國國務卿馮普魯話：大家都知道美國需要努力在阿富汗找到和平解決的方案，這些對阿富汗、對美國和巴基斯坦都有好處。他希望美國今日奠定的基礎將會為美國在前進的過程當中繼續取得成功創造條件。如果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針對美國軍事和情報人員在阿富汗有戰爭罪行為的指稱展開調查，特朗普行政當局看起來星期一要針對這家法院採取制裁的行動。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博爾頓計劃在華盛頓的觀點保守的聯邦主義者協會發言的草稿之中，對國際刑事法院採取了強硬的立場。他說國際刑事法院對從未簽署設立該法院的條約字的美國或者其他國家的人享有司法權。國際刑事法院作為一個常設和獨立於任何國家政府的機構，2002年開始審理案件，調查戰爭罪、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由於美國加州北部的山火仍是繼續燃燒，當局在星期日關閉一條連接美國西岸的主要高速公路。加州北部的火災已經燒毀了16600公頃面積的地方，並且迫使關閉了當地72公里長的5號洲際高速公路。美國大型廣播與媒體集團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行政總裁萊斯穆恩维斯在美国时间星期日晚宣布辞职，之前曾经有6名女子指控穆恩维斯对他们进行过性侵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发表声明说，穆恩维斯的辞职立即生效，这份声明并没有直接提及针对他的指控。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首日售票系统操作混乱。连接中国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于9月23号正式通车，星期一早上8点钟开始预售车票。大批市民和传媒为了购买首日由香港开出的头班车车票，提早三晚通宵排队。有买到头班车票的市民表示，通宵排队的安排出现混乱，购票时系统操作程序比较缓慢。负责营运的港铁承认新购票系统出现问题，市民轮候时间较长。另外，香港高铁售票需要遵守中国失信人名单制度，有立法会议员质疑可能违反香港相关的法例。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耗资接近130亿美元公帑兴建的广深港高铁香港段，将会在两个星期后的9月23号正式通车。负责营运的港铁上个星期五，即是9月7号宣布，星期一，即是9月10号朝头早8点开始，在西九站售票处正式开始预售车票，网上售票系统就在中午12点先至开通。首班由香港开出的高铁动感号列车将会在9月23号朝头早7点开到深圳北，全车只有579个座位，可以在香港出售的车票只有300张左右。由于港铁没有安排传媒采访首日头班车开通的情况，大批记者为了采访变身排队党，上个星期五晚起已经带备接凳、履梯等的物品，在西九高铁站隔离的柯士甸站轮候买飞的位置马拉松式排队。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上个星期六，即是9月8号到柯士甸站关注大批记者为了采访通宵轮候高铁车飞的情况，批评港铁要记者留守排几日队买飞是加重传媒工作量。及后港铁职员向记者派发高铁车飞预售订购表格，登记好的记者可以到正式买飞的星期一当日按表格的丑号排队，不用通宵轮候。至于一般市民现场买飞，亦可以预先填写订购表格和登记丑号，但是只能够短暂离场。 要买到头班车飞的市民仍然是要亲身留守通宵排队。据香港传媒报道，星期一朝头早五点左右，有大批记者和大约30名市民在柯士甸站排队，等待进入高铁西九站售票处买飞。港铁安排采访西九站售票处正式运作的传媒，星期一朝头早七点开始进入售票处准备。排队买飞的记者和市民就被安排在七点半左右进入西九站，在八点正式开始售票之前陆续进入售票区排队。排头20位买飞的都是记者，而排第21位的才是第一位香港市民，是70多岁的梁先生。他星期一朝头早九点左右成功买到四套来回深圳北的头班车车飞。梁先生对传媒表示，花了接近30个钟头排队买香港段头班车的高铁票，是希望见证高铁香港段通车。梁先生表示，由上个星期六朝头早六点开始排队买飞，期间经过登记丑号可以暂时回家，但是星期日晚11点左右又回到现场通宵排队，至到星期一朝头早买飞。他仍然担心可能买不到头班车的飞，行动不便的他认为通宵排队的安排出现混乱，买飞的时候系统操作程序亦都比较慢。
我不是想说我认为排第一，我就说我21嘅啫，我话点解我可唔可以行翻佢成？嗰、那个职女职员咧，橙色嗰个话，你问橙色嗰、那个黄色嗰啲职员啦，嗰啲地铁嗰啲职员，三个男嘅职员，问佢，佢话唔系啊，我安排系咁，你哋行你自己问啦，咁样变咗系咪好唔公道啊？咁我21，我话唔系跟住 number 咩？我系问系咪跟住 number 计数先？佢話：你落咗嚟，我哋成佢就行就行噶啦，咁樣講法嘢，即係話我跑先，我就可以得啦。啊，真係有人係跑先，跑啊過曬頭啊！咁我即係話唔係咁樣喎，喂，我可能買唔到咧。
梁先生質疑香港嘅網上售票系統到星期一中午12點先至開通，但係中國大陸嘅網上售票系統喺星期一朝頭早已經啟用，可能係偷步運作。梁先生又表示，高鐵開通之後對香港人可以帶嚟方便，
包魚拉咯，最多係包少少肉咯，翻上上邊。
15岁的中学四年级学生钟同学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计划9月21号广深港高铁香港段通车之前两日，同几个同学结伴到深圳搭高铁到广州旅行。他星期一朝头早在西九站购买9月23号香港段通车首日由广州南返香港的车飞。钟同学表示，主要是对高铁香港段感到好奇，
睇下港铁运营会点啦，同埋佢动感号系点，仲有睇下个站点样，因为呢个站嘅设计同大陆嗰啲高铁站系唔同嘅，大陆嗰啲个标准都系一样嘅，就呢个比较靓啲咯，同埋动感号就虽然都系大陆嘅车，大陆嘅车都几好嘅，我都坐过几次高铁系好平稳嘅。但是动感号它的装饰是会漂亮一点，虽然就这样看个座位舒适度就没有大陆的那么好，不过都要坐下才知道。
记者问及高铁西九站实施一地两检，位于西九站地库的中国口岸区已经开始实行中国法律，有什么看法？钟同学表示没有特别的看法，亦都不担心高铁通车之后进入中国口岸区上网的时候会有困难，因为他经常在中国使用香港手机漫游服务，都可以上到面书等被中国政府封锁的网站。
我都成日回大陆都没有这个问题，其实两边的法例都是这样，你都是只要做一些合法的事都没有问题的。
不过钟同学质疑中港两地分段订票价出现票价漏洞的问题， 钟同学表示，香港高铁有十几班车设学生票价优惠，但是仍然比在中国大陆分段买飞贵。钟同学表示，在香港买高铁飞到深圳之后，落车转乘深圳到广州南的高铁，可以比在香港买直达广州南的高铁飞便宜大约$10，而可能只是多花10分钟左右的转车时间。他认为中港两地票价差异的问题应该要改善。
我都看过文件，他是说各方分段定价，即是内地段定回内地段的价，香港段定回香港段的价，但他现在是香港段直接帮内地段加上个价上去咯。如果现在这样的票价，其实会出现同一条线路有两个不同的票价咯。
屋企住在西九站附近，70岁的香港市民黄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星期一朝头早步行到西九站填写购票表格之后，见排队买飞的人太多，放弃买飞，但是趁机会参观西九站这个大白象工程。黄先生表示，对他这一类退休人士来讲，高铁香港段的定价太贵，以香港至深圳北为例，高铁票价超过$11，但是他可以利用香港长者的巴士优惠，以$0.5搭巴士到落马洲口岸，再享用深圳地铁的长者免费搭车优惠，由九龙到深圳北只是需要$0.5，比搭高铁节省超过$10。黄先生坦言，将来在香港搭高铁的可能性不大。
除非去旅行，坦白说，如果不是去旅行，我 都不会坐这个高铁的。坦白说，他又要提早入闸，多方面，价钱这么贵，即是不合乎得起这个价钱，坦白说。
黄先生又质疑，将来高铁香港段是不是有足够的客源收支平衡。他认为星期一出现购票人龙只是贪新鲜的心态，长远来讲，高铁对香港市民作用不大。
这个大白象工程呢，其实起来呢都是没什么作用的，对于我们香港市民。其实这个呢，我想为他是顺应政府，大陆政府的，即是顺应大陆政府都希望香港有个这样的站。你将会看看这个站肯定蚀本的。你看看那个乘客有多少，真的不是很多。不过现在呢叫做新市客个个走来啊，看看这样说。你看看第一个乘客一定不是很高。
港铁车务总监刘天成接受传媒访问表示，开售前西九站外面大约有100多人排队，截至到中午11点前，大约有800多名市民到场，已经售出大约1200多张车票。他承认新的购票系统出现问题，市民轮候时间比较长，希望乘客包容。港铁上个星期五公布高铁的详细票务安排细节，身兼一地两检关注组召集人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特别关注香港高铁将会引入中国现行的失信人名单制度。陈淑庄强调，香港政府有责任解释失信人名单是不是根据中国法律或者是法规建立，如果是的话，为什么香港境内可以执行中国法律或者法规？香港政府必须尽快解释香港高铁执行中国失信人名单制度的法律基础。而现在中国机构在网上公开失信人名单，包括失信人的名字和他们的证件的部分号码。陈淑庄关注日后港铁会不会建立香港的失信人名单，同埋会不会违反香港的相关法例，包括个人资料私隐条例等等。
而家佢系话，即系可能系喺行政措施上边唔俾佢30日买飞、90日买飞等等，有呢啲咁样嘅情况。所以呢一个部分咧，其实我有啲担心，有啲关注。而我认为咧，头先港铁嘅解释系并不足够，而我绝 對認為咧，特區政府咧係應該喺失信人名單嗰度咧係要更多解釋，因為我哋講緊嘅係咪執行緊呢一個內地嘅法律嘅或者法規嘅一啲懲罰咧？呢一樣嘢我覺得係比較敏感，同埋呢一個係一個比較可能有機會涉及呢、這個呢、這個我哋叫法治嘅問題嘅。
陳淑莊又促請香港政府盡快核實西九站中國口岸區的座標，因為政府從來未公開西九站的詳細圖則，政府必須交代最終中國口岸區的範圍。而近日深夜運房局公布有關西九站有四層從未公布的樓層，陳淑莊促請運房局澄清那四個樓層會不會包括在中國口岸區之內。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和中国计划在十月份恢复高层外交会谈，在两国深陷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之际，回到谈判桌上讨论外交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据外交界人士透露，尚未正式宣布的第二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预计将于十月中旬在北京举行。预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将率领美国代表团与中方官员举行会谈。美国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会议主要提供给美中探讨是否有可以合作的领域。大西洋理事会中国问题专家万宁说，他认为近几个月已经看到美中关系的最大低点，这次对话似乎是试图在一系列非常庞大和复杂的关系中恢复关于各种问题的定期对话渠道。伴随着激烈的双边贸易争端，实质性的美中谈判陷入僵局。外交消息人士表示，过去几个月华盛顿一直冷冷地回应中国对恢复外交与安全对话的浓厚兴趣。这个令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中国力量项目主任葛莱尔等分析人士更为悲观。葛莱尔说，美中两国的主要关注点都在贸易冲突上，未来几日或者几星期可能还会实施额外关税。他认为这种气氛对美中外交安全对话的举办不是很有利。他说特朗普还继续批评中国对北韩政策，因此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正在减少。在可能的会谈前，一些美国分析人士敦促特朗普政府坚持他的强硬要求。美国企业研究所学者梅惠林上星期向议员表示，只有当中国的参与降低成本或者增加美国某项政策成功的可能性时，美国才应该考虑与中国更紧密合作。在近期参加的参议院东亚太平洋与国际网络安全政策小组委员会上，梅惠林表示，不应该仅仅为了在另外一个领域产生友好或者合作势头而进行合作。在北韩问题上，中国与平壤的贸易和违反制裁的行为被指阻碍了实现朝鲜半岛全面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的外交努力。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表示，预计中国会好像其他国家一样遵守拒逆投票赞成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在这个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最近的一条推特上指责中国毫无帮助。该推特还宣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原定于8月底访问北韩的计划被取消。特朗普声称，美中贸易争端加剧导致北京阻挠华盛顿与平壤的会谈。美国国防部上个月公布的一份报告说，即使北京支持对平壤采取一些制裁措施，但是中国领导人不愿意接受他们认为有可能破坏北韩稳定的措施。五角大楼在提交给美国国会的有关中国军事与安全发展的年度报告中指出，这些行为包括不愿意支持完全切断对北韩石油供应的制裁。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五角大楼的报告称，中国在争议岛屿上的行动聚焦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姿态，以减轻地区对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担忧，目的是有效控制争议地区。中国宣称对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拥有90%以上的主权。南中国海渔业、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对航运亦至关重要。文莱、马来西亚、越南、台湾和菲律宾亦宣称对 对部分海域拥有主权。虽然美国并未声称对南中国海争议岛屿拥有主权，但是华盛顿方面表示，中国在争议海域的军事化行为危及贸易自由并破坏地区稳定，北京否认这个指控。去年六月，华盛顿与北京举行了首轮外交安全对话，这个是特朗普总统任内启动的四个双边会谈之一，其余三个是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以及与网络安全对话和社会及人民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容湘在华盛顿报道。
自离任以来一直维持低调的前总统奥巴马星期五加入了中期选举的大战。他说，大家必须出来投票，因为我们的民主需要靠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奥巴马对伊利诺大学香槟分校的学生说，看一眼最近的新闻标题，你就会知道现在同平时不一样，现在更加事关重大，我们任何一个人袖手旁观的后果亦都会更加严重。为了符合惯例，奥巴马一直不愿意公开评论他的继任者特朗普总统，虽然特朗普经常将奥巴马当作批评对象。奥巴马前总统说，目前华盛顿的政治状况不是由特朗普引起的，他是症状而不是病因，他只是在利用政治人物多年来煽动起来的不满情绪。这个是植根于我们的过去，但是亦都是你们年轻一代所经历的巨大动荡所产生的愤怒和恐惧。奥巴马恳请学生十一月在投票站亮相。他提到2016年的总统大选时，只有五分之一的有投票权的年轻人投了票。奥巴马宣称，文字本身只有在每个人都尽到义务的时候才会真的正常运作。不要告诉他你的选票无足轻重。奥巴马现身伊利诺大学校园是一系列竞选活动中的第一个。在跟着下来的数个星期，他会恳请民主党选民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积极投票，力争将国会从特朗普的共和党手中夺回来。这一位前总统还参加在南加州选区举行的一次活动，为在共和党掌控的选区竞选众议员的七名民主党候选人造势。这些选区两年前曾经支持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奥巴马下个星期还会在俄亥俄参加为民主党州长候选人前奥巴马政府官员理查·科德瑞的助选造势活动。他会在这个月较晚时候回到伊利诺，并随后前往宾夕凡尼亚州。民主党希望能够夺走重新掌控众议院控制权所需的23个席位，并压制特朗普的议事日程。宾夕凡尼亚州是必争之地。民主党和共和党人的投票率在不选总统的选举中通常会很低，但11月6号的中期选举被广泛认为是对特朗普的一次民意公决。特朗普经常夸赞自己的成就，比如减税和放松监管规定，但是对于俄罗斯干涉2016年选举的调查和对特朗普是否适合任职总统的疑问，为他的执政蒙上阴影。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坚称，如果北韩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就必须先让步。自从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六月份在新加坡举行过首脑峰会之后，美国与南北韩双方的谈判人员一直在度时断时续地就去核化举行会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虽然大众一度抱有好高的希望，但是去核化迟迟没有进展，北韩方面并没有具体行动，而且平壤要求在放弃核武库之前必须得到安全保证和其他让步。9月7号星期五，负责军备控制与国际安全事务的国务次卿安德利亚·汤普森在华盛顿对记者说，在北韩讲到做到之前，他们什么都不会放弃。他说平壤的官员必须首先履行他们在新加坡承诺的义务，平壤在新加坡承诺将实现无核化。他跟着提醒说，他想要的是一个半岛无核化的未来，他们想要的是北韩的经济能够与全球互动，这个取决于北韩是否会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 汤普森的言论只是如过山车般的外交的最新进展。随着平壤、华盛顿和首尔的谈判取得进展，但是马上就遇到更多的障碍，大众的期望随之起落。最新的成功希望出现在上星期四，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对南韩官员表示，他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信心没有改变，并且表示他愿意在特朗普第一届任期结束前实现无核化。在星期五前往北达科他州参加集会的途中，特朗普进一步表达了乐观情绪。特朗普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马上要收到金正恩的私人信件，他认为这是一封积极的信。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习近平修改中国历史教科书姿态惹关注，人权观察批评中国有系统地侵犯新疆人权，北京打压民间宗教活动，取缔石安教会。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9月9日在被中国公众和中国共产党反复带来灾难的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去世42周年几日，来临之际，中国网民赫然发现中国八年级历史教科书下册正式出版，毛泽东再度成为一个没有错误的伟大领袖。在今年年初以习近平核心的中共当局修改教科书，将中共前主席毛泽东在世期间被了中国公众和中共屡次造成的大灾难称之为艰辛探索，尤其是将中共先前正式定为灾难和浩劫的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亦都归为所谓的艰辛探索的一部分。这个局面导致中国公众的强烈反弹和抨击。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日发布的报告指称，中国在西北的新疆地区对穆斯林实施有系统的人权侵犯行动。人权观察的报告说，中国政府对新疆各地的1300万穆斯林采取了强迫性的政治思想灌输援助处分，限制迁徙通讯，日益限缩宗教自由以及群众监控等违反国际人权法的手段。人权观察公布批评中国侵犯人权的报告发布十日之前，联合国呼吁中国立即释放那些被以反恐怖主义为藉口的拘留的维吾尔人。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援引一些估计数字称，新疆有多达100万的维吾尔人可能被以各种形式限制人身自由。中国对非官方认可的所谓地下教会的打压进一步加强，北京市政府取缔了北京最大的非官方基督教新教教会之一的石安教会，并且没收了它所称的非法宣传品。北京的石安教会据信有1500多名信徒，多年来基本在并没有骚扰的情况之下每个星期举行礼拜活动。今年4月石安教会拒绝了当局在礼拜堂内安装监控摄像头的要求，随后不断受到骚扰、威胁和打压。路透社根据获得的信息和图像报道，北京市朝阳区民政局星期日说，这家教会组织活动而未经事先注册，违反了有关举行公众集会的规定，因此依法取缔并且没收非法宣传品。石安教会的信徒证实了这个消息。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对路透社说，他担心根本没有办法和当局解决这个问题。数以百计的四川籍老兵9月10号在成都继续维权，遭受到数百名警察的围堵，老兵多次冲破警方的防线，双方爆发推拱等的冲突，一些老兵被喷辣椒水。根据网上多个的视频显示，数以百计的四川籍老兵星期一聚集在四川省民政厅前维权，民政厅承诺接谈，但老兵空等了一个上午，并没有任何的官员出来。随后未进五线的老兵集队向四川省委进发，遭受到数百警察的几次围堵，但都被老兵冲破阻拦，期间双方发生推拱冲突，一些老兵遭喷辣椒水。 福特汽车公司说并没有计划将在中国生产的一款小型汽车改在美国生产，虽然特朗普总统星期日在推特上面发出了鼓励的讯息。福特公司目前在中国生产新一代的福特汽车，由于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福特公司较早时宣布取消这款在中国生产的汽车在美国国内销售的计划。法国警方逮捕了一名星期日晚在巴黎用刀刺伤七个人的男子，受伤者之中有两名是英国游客。路透社援引法国司法部门消息的来源报道，并没有迹象显示袭击事件同恐怖主义有关。而路透社的报道说，四名受害者的伤势严重，目击者对法新社说，用刀刺人的男子还被带了一支铁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叙利亚和平峰会没有达成成果，土耳其担忧将会发生大屠杀。土耳其再次警告叙利亚政府军对伊德利卜省的进攻可能会变成一场流血冲突。伊德利卜省是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最后的据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9月7号星期五重申了这个警告，当时土耳其和俄罗斯参加伊朗主持的三方峰会，意图设法避免伊德利卜的冲突，但是峰会以僵局告终。埃尔多安总统和俄罗斯与伊朗总统一起参加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说，他们从来不想被伊德利卜变成一场血洗，任何对伊德利卜的进攻都会变成一场灾难、大屠杀以及非常严重的人道惨案。叙利亚政府军已经在伊德利卜周围集结，并且有俄罗斯空中力量和海军的支援。德克兰会议被视为避免军事行动的最后机会。伊朗和俄罗斯坚称叙利亚政府有权处理恐怖主义威胁。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在伊德利卜与恐怖主义作战是为叙利亚带来和平与稳定这项任务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还说，但是这场战斗决不能够导致平民受难或者导致焦土政策。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伊朗总统的看法表示支持。他说叙利亚的合法政府有权利，并且最终必将收复他的全部国土。俄军轰炸机上星期开始空袭伊德利卜的目标，为即将到来的地面作战做准备。据信有300万平民被困在土耳其边境附近的伊德利卜。埃尔多安警告说，土耳其已经接纳了数百万叙利亚难民，已经不能够再接受更多难民。位于伊斯坦布尔的伊达姆研究院主任西内吾尔根说，伊德利卜的战事会引起一波人道灾难并带来更多难民，但是考虑到伊德利卜的情况，这些难民中可能会混杂住与圣战组织有联系的人。他还说，所以这个不单止是对土耳其的人道负担，还是今后重大安保风险，所以土耳其想要避免这种情况，并依靠俄罗斯的支持。在德克兰会议上，埃尔多安提议通过停火协议来将当地的极端圣战团伙缴械并从当地移除。安卡拉方面是土耳其反对派的主要支持者之一，并且与很多互相争战的反对派势力建立了密切关系。土耳其与反对派的关系使它成为俄罗斯和伊朗要结束叙利亚内战的重要伙伴。伊德利卜是按照所谓阿斯塔纳进程建立的四个冲突降级区中的最后一个，反对派部队和他们的家人被转移到这些冲突降级区中，并受到停火协议的保护。即使安卡拉对此十分不满，其他的降级区还是被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空军部队击破，同样的命运等待着伊德利卜。土耳其在伊德利卜有12个军事哨站，这个是与伊朗和莫斯科达成的冲突降级区协议中的一部分。在德克兰会议上，埃尔多安重申这些军事哨站是用来保护平民。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可能是一个委婉的警告。在上星期四，与埃尔多安有紧密联系的专栏作家易普拉恩 卡拉格尔用更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他在亲政府的新晓新闻报纸上这样写，无论是大马士革政府、库尔德工人党部队，或是其他与叙利亚政府合作的组织，对这些军事哨站的进攻或者挑衅会导致土耳其极为强烈的回应，并且本应如此。土耳其认为库尔德工人党是恐怖组织，库尔德工人党长期在土耳其东南地区进行叛乱活动。今年较早时候，一位埃尔多安的高级顾问警告说不要袭击伊德利卜，并将它描述为红线。在过去的几个星期，安卡拉方面加强了在伊德利卜的军事部署。据称土耳其在伊德利卜部署了防空导弹，并且在边境处部署了装甲部队，这个可能是为应对潜在的难民潮。土耳其与莫斯科在叙利亚事务上的合作是两国双边关系加深的根基，而同时美土关系正在恶化。美土关系恶化的一部分原因是土耳其关押并拒绝释放一名美国牧师，土耳其要求从美国引渡一名被指控参与2016年未遂政变的神职人员。这位名为居伦的神职人员否认了指控。伊德利卜亦是安卡拉和华盛顿方面达成一致意见的少见事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警告不要对该地区发起进攻。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军不太可能进行军事干涉，所以安卡拉亦不愿意放弃与莫斯科的关系。分析师吴义根说，安卡拉方面必须现实一些，考虑到土耳其在叙利亚需要俄国作为合作伙伴，就不能够完全放弃与俄国的关系。土耳其不想失去与俄罗斯合作的可能，因为土耳其在叙利亚事务上仍然有自己的考量。鲁哈尼上星期五仿佛对埃尔多安伸出橄榄枝，并谴责华盛顿对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部队的军事支持。库尔德武装的人民保卫部队亦是土耳其的心腹之患。鲁哈尼说，美国在叙利亚境内的非法活动导致了该国不稳定的现状得到持续，这个必须尽快结束。安卡拉方面多次谴责美国对库尔德武装人民保卫部队的支持，该武装组织与伊斯兰国战斗，但是土耳其将它视为与境内叛军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有联系的恐怖组织。埃尔多安说，恐怖分子企图依靠外国势力在那里建立据点并扎根，他们对美国支持并加强这些恐怖组织的行为感到困扰。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中国河南省当局加强打压未有登记的宗教组织，试图迫使至少三分之二的基督教教会关门。观察家说，这个是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政策，他的目的看来是要压制基督教在中国的增长和传播，加强控制宗教组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三藩市的华人基督徒正义联盟牧师刘仪华，河南省从八月以来加强了对基督教教会的打压。南阳市至少四处教会9月5号星期三凌晨遭突袭。刘仪本人目前在美国，他说中国一些地方教会的消息来源跟他说，几十名不透露身份的警员和地方政府官员在没有法庭搜查证的情况下进入教会。这些没有透露姓名的警员和地方政府官员据说是将教会内的十字架拿走，将教会墙上的基督徒口号涂抹覆盖，倒毁或者没收了教会的财产，然后封了教会的门。刘仪牧师说，抵抗的教徒或者是遭到殴打，或者是被带走。美国之音试图与河南和北京警方以及主管宗教事务的官员联络，寻求他们发表评论，但是没有成功。据报道，成百上千的河南家庭教会自今年二月以来被关闭。河南当局在执行新推出的宗教事务法规方面变得咄咄逼人，家庭教会独立于政府批准的宗教组织。刘仪牧师说，南阳发生的镇压是省级行动，除了拆除教堂的十字架之外，河南当局还计划合并很多地方基督教教会。一些当地的牧师告诉刘仪听，有多达三分之二的教堂可能会被关闭。广东和黑龙江省最近亦都发生了类似的突袭基督教教会的事件。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神学院的院长邢福增说，河南的基督徒之多在中国各省名列前茅，因此在那里的镇压亦都是大规模的。 邢福增话：这个可能是来自中央的政策，习近平的政策，目的是阻止基督教在中国大陆的成长。河南的镇压规模确实比浙江的要大，因为浙江只是对教会屋顶的十字架采取行动。浙江当局在2014年至2016年间展开行动，强行将教会屋顶的十字架拆除。中国共产党试图控制包括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宗教组织的努力可能在加强。在新疆已经有100多万的穆斯林据信被关进了再教育营。在今年6月初，西藏的佛教僧侣和尼姑被要求到拉萨完成3日的培训，学习北京有关宗教的政策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加强他们的政治信念。中共领导人近年来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各种宗教的信条必须从属于中共的信条。信教的公民必须首先崇拜共产党，然后才能够崇拜他们的神。在去年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强调，中共将彻底执行其宗教事务政策，维护在中国的宗教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原则，积极引导宗教，使宗教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刘仪说，即使是在政府登记的基督教讲道和传道的人，亦面临严格的政治审查。那些在政府举办的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者习近平思想考试中不合格的人，会被禁止继续从事宗教工作。有1/3参加考试的基督教讲道人可能失去讲道资格。同时，未成年人在江苏等省被禁止参加星期日的主日学。刘仪牧师说，当局坚决要求全国各地的教会牧师和讲道人为共产党的政治宣传服务。中共的意识形态和思想控制令人惊恐。教会牧师和讲道人还被要求去除基督教教义之中可能对共产党构成威胁或者反对共产党的成分。9月4日星期二，中国各地大约30个家庭教会的牧师通过社交媒体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中国当局停止残暴镇压。他们说，这一种野蛮的行为是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没有的。很多人通过中国国内和国外的社交媒体强烈抨击中国政府对基督教的镇压行动。一位市民表示，中国当局的行为等于是中共正式对基督徒宣战。在中国的微博上，一个用户表示，他们正在按照魔鬼的指令行事。另一个人则说，主哦，怜悯这些无知的人，他们不知道真理。中国宪法明文保障宗教自由，但是这种保障在信徒看来只是一纸空文。一个以不透露姓名为条件发言的中国基督徒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一个基督徒，他怎能够感到他的宗教自由得到保障呢？警员和当地的宗教事务部门不断地骚扰他的教会，请告诉他他的宗教自由怎样得到保障。美国之音的报道。
席卷中国的网贷平台 P2P 金融理财投资爆雷风暴，再导致无望的受害者自杀。杭州一位31岁的母亲因被各资入股的 P2P 网站迫害接近成100万元人民币，维权又遭到暴力打压，对当局彻底失去信心，选择了自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网上的视频和图片显示，这位原叫黄善的年轻母亲生前希望维权，但是被警员暴力执法。他年幼的仔目睹一切，对当局处理 P2P 诈骗案件绝望。黄善在9月6日的绝笔遗书中怒问，人民的名义在哪里？还未开始维权，派出所就锁定你是维稳对象，限制你去上海找股东要钱，出来驱赶金融难民的警员比维权的人都要多。遗书还说，他的心态完全崩溃，从小接受教育的爱国爱党集体荣誉感一下三观全毁了，平民太弱小，看不到希望了。黄善在遗书的最后还祝福他的小孩好好读书，长大了出国留学移民。黄善绝望自杀引发网友强烈反响，很多人疯传他的遗书。有网友表示， 多数中国人在认识上与这个可怜的女子一样，相信国家，相信党，看不清楚这个的谎言，就只能够在自干五和绝望者之间切换。还有网友表示，被 P2P 平台呃晒钱财，维权无门，反遭公权力暴力对待，绝望之下选择了好像刘毅那般的脱离苦海。黄善在遗书中写道，钱其实没那么重要，还年轻能够赚钱生活下去。但是这口气实在受不了，有网友称这个一定是对这个国家绝望透了。中国各地数以万计的 P2P 血本尽失的受害人的维权活动都遭到各地当局的严密维稳控制。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11月份访问北京时讲过，美中两国将会密切合作，铲除他所讲的中国生产的廉价和致命的芬太尼大量涌入美国。下面请看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下属的非洲事务、全球健康、人权与国际组织委员会上星期四召开听证会，讨论目前美国的芬太尼危机以及美中两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合作进展。根据美国疾控中心的数据，2017年与鸦片类药物有关的致死案件高达49,000宗，更详细的分类显示大约29,000宗死亡案件与合成类鸦片药物，亦就是与芬太尼有关，这个是2013年数字的10倍。目前的药物过量危机超过此前的公众卫生危机，包括艾滋病危机。据美国边境保护局的数据，目前美国境内大多数的非法芬太尼来自中国。芬太尼作为一种合成类化学药物，毒性是同等吗啡毒性的80至100倍。美国参议院今年1月公布一份调查报告说，中国利用互联网向美国兜售非法毒品的交易呈爆炸性增长，在过去两年的时间里面，将近8亿美元的芬太尼药片非法卖给美国的网购客户。美国司法部从去年开始指控多名中国毒贩涉嫌向美国提供非法芬太尼，但是由于双方没有引渡条例，这些案件都无从谈到逮捕当事人。听证会上的证人之一，新泽西州大洋郡的检察官约瑟夫·科罗纳托说，必须能够使这些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说他想他们要找到源头，现在源头是中国，这个不意味着芬太尼直接来自中国，可能是中国到墨西哥，回到中国，到印度，到中国，到俄罗斯，再流入美国，他们需要打击这个供应链。执法人员亦需要能够将这些罪犯绳之于法，因为他们杀害的是我们的小孩。他建议美国国务院与中方进行磋商，能够为两国之间引导犯罪分子铺平道路。此前中国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在6月底表示，美国应该努力削减对鸦片类药物的需求，应对合成药物芬太尼的使用。但是前来作证的加州大学家庭与社区医学教授丹尼尔·西卡隆医生认为，芬太尼浪潮是由供给方推动，他说这种药品经常被混在其他毒品中一起出售。芬太尼以海洛因的形式进入非法药物链，粉末状或者是片状都有，无意中吸食者远远超过有意吸食者。他们本来是想吸食海洛因，结果其中含有芬太尼。西卡隆医生说，在街头调查研究中，他发现芬太尼并没有俗称，大众想要的毒品都有街头俗语。这个支持了他的观点，这股芬太尼浪潮是供给推动而不是需求推动。美国国务院主管国际毒品与执法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卡利斯蒂·麦迪逊表示，美中两国在禁毒方面的合作有所进展，中国方面对毒贩实施拘捕并取缔非法药厂，两国之间的情报共享亦有所增强。美国缉毒局全球合作办公室副主任保罗·克尼利姆亦对这一点给予肯定。他说2019年缉毒局将在中国广州设立新的办公室，这里是芬太尼和其他非法药物的主要发源地。他们将中国执法人员和美国国务院国际毒品与执法事务局进行更多合作，他们亦考虑在上海开设办公室。 即使如此，美中两国的合作仍然困难重重。虽然中国承诺与美国合作，阻止鸦片类药物流入美国，但是专家表示，由于中国对化学公司的监管比较松懈，这个将有很大难度。中国的化学工业是一个规模庞大的行业，拥有30,000多家企业，而几乎不要求任何透明度。加州大学教授西卡隆医生说，目前美国政府做的还远远未够，美国必须进一步加强与中国政府的对话，从供给方切断这种非法药物的来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了，那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你话系碰到倒霉嘅事件啦 ，Michael 咧就大力帮助佢亲系旧朋友啦。咁你话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分别咧就系 a drag 以及 to start from scratch。
Hey Lee Hua, how's your history project going？
你仲要问我历史科嗰啲嘢？哎呀，真系弊啦！我个电脑坏咗，我写啲嘢全部冇晒，但系呢份报告听日就要交噶啦。
Ugh, your computer crashed? Ugh, wow, that's a drag.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to help?
Huh? 你讲咩话？乜嘢系 drag?
If something is a drag, D-R-A-G, that means it is negative or depressing. The fact that you lost your history project and will probably have to do it again is definitely a drag.
原来 a drag 就系唔好彩，令到人唔开心嘅事。我的电脑坏了，我听日要交的历史报告全部没晒，这个真是不好彩了。 It's really a drag.
That's right. You want to know what else is a drag?
还有什么不好彩的东西啊？
My computer is broken too, so I can't let you use it to rewrite your project. I sent it in to be fixed and won't get it back until next week.
你的电脑又坏了啊？本来还想借你的电脑用下，没事了，我可以用我同房同学的电脑，但是我要先去图书馆将我写报告用过的书全部找回来，重新看这些书找材料。我可不可以明天完成这个报告还是问题？真是弊了。
Maybe if you explain your situation to the professor, he'll give you some extra time. I'm sure he knows what a drag it is when your computer breaks down. It doesn't hurt to ask.
是的，我可以向教授解释一下，他肯定明白电脑坏了，不见晒啲材料是几咁弊的。你讲得啱，或者他会给我延期交卷，我马上去找他。
Li Hua, what did your professor say? Will he give you extra time to do the project over again?
是啊，教授给我延期3日交卷，但是我怕重新再做，时间还是不够。What a drag.
Yeah, you do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I'll help you as much as I can.
Start from what? 乜嘢是 start from scratch?
To start from scratch, S-C-R-A-T-C-H, means to star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You lost your entire project when your computer crashed, including your research.So now you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Oh, to start from scratch 就是从头开始。电脑坏了，我做的事都没了，所以 I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从头开始。
That's right. You have to start your entire project from scratch. How can I help?
Michael, 你可以帮我真是太好了。既然我要从头开始，那我就先去图书馆，你可不可以帮我找书啊？
Sure, I'm happy to help.While we're walking, why don't you try and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of to start from scratch?
蛤？一路行仲要我同你举例？你真系揸得紧啊！好啦，等我谂下。如果我间屋俾火烧咗，咁我哋就要重新起过间屋。To build a new house from scratch, right?
Yeah, that's right. That's not a very happy example, though. It would be a real drag if your house burned down.
是啊，这个例子不是很开心。好了，我再举过个例子。如果我要学画画，但是从来没学过的，我就说 I'm going to start from scratch.
Yes, you could. Hey, look, there's the library. I suppose we had better focus on your project now. You do have to start from scratch after all.
是啊，我要集中力量从头来过，真是不幸了。 It's such a drag。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一个就是 a drag， 意思就是倒霉不好的事，另一个就是 to start something from scratch， 意思就是指从头开始。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在下个星期的同样节目时间再见。
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